看到三十二章的时候，
三十一章的时候
啊，我们就看到了摩西吩咐啊，站到拣选啊拣选神的那些一位人，把以色列人杀了三千人。
我哋就睇到摩西叫拣选神嗰啲利未人杀咗三千个以色列人。
我们必须要再次来提到这样的一件事。
我哋必须再提到咁样嘅一件事。
啊，因为很容易，我们只是看见哦杀人这一件事。
因为好容易，我哋就净系睇到杀人呢一件事，
却没有看见这个杀人所带出的那一个属灵的意义。
但是就忽略了杀人所带出的属灵的意义
和杀人所表明的、那一个属灵的实际，
和杀人所表明的属灵的实际、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必须先要注意整个利未支派有多少的人。
我想弟兄姊妹们必须先知整个利未支派有多少人。
虽然利未支派的人的人数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是、很多，
虽然利未支派的人数在以色列人当中并不是很多、
我们可以从民数记那里头稍微看到这一个数字。
我们可以从民数记那里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注意民数记第三章。
我们看民数记第三章，
我们留意第三十九节，
留意第三十九节。
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着家时。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二万二千名。
第三十九节，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照家室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二万二千名。
那么这是从一个月以外来数算的，有二万二千人。
这里是从一个月以外所数算的，有二万二千人。
你把它打一个对节，
将它打一个对比，
就是减掉那些孩童跟老人，
就是减掉那些孩童和老人，
那么也该有一万一千人，
也都应该有一万一千人。
那我们就姑且用这一万一千人来做一个估计。
我们就姑且用一万一千人来去做这个估计。
当然也许会多一点，也许会少一点。
当然或许会多点或少点，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能很准确的知道。
这个我们可以很准确地能知道，
但是我们姑且就算它是一万一千人，
我们就姑且算它是一万一千人。
一整天从早到晚只杀了三千人，
一整天 从早到晚只杀了三千人。
那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给杀的三千人的数字并不是很大。
我们就知道这被杀的三千人并不是很大。
如果我们再拿以色列的男丁的整个的数字来比较，
如果我们再拿全个以色列的男丁来比较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从民数记第一章里头可以晓得，那个时候的男丁共有66万多人。
我们可以从民数记来去晓得，那时候的男丁共有66万人，
是男丁、不是、小孩老人不算在里头，
只是指男丁，并不算是小孩和老人。
男丁能打仗的20岁以外的有66万几人，
男丁能够打仗20岁以外的有66几万人。
那在66万多人当中只杀了3000人，
在这66万多人当中只杀了3000人。
我们就晓得这三千人所表明的那个意思就很清楚了。
我哋就晓得呢三千人所表明嘅意思系好清楚嘅。
神嘅十条诫命说不要杀人。
神嘅十条诫命话不可杀人。
那现在这里有三千人被杀。
咁而家呢度有三千人被杀。
那我们就晓得这三千人是怎么样，是为什么被杀的？
我哋就晓得呢三千人系点样会被杀嘅。
我们回到二十章里头来看到那个十条诫命。
我哋再回到二十章嚟去睇嗰十条诫命。
我们就晓得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该杀的人都是在神面前得罪神的人。
我哋就晓得以色列人当时嘅该杀嘅都系喺神面前得罪神。
只有那些直接得罪神的人，神才吩咐说用石头把他打死。
只有那些直接去得罪神嘅人，神先吩咐用石头将佢打死。
并且那些得罪神的人也是 不肯悔改，
并且那些得罪神的人他们是不肯悔改的，
所以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
所以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
我们能了解到这个整个历史事实的背景的时候，
我们能够了解到整个历史这样的事实，
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三千人是当时拜牛犊的首领。
我们就晓得能够了解说这三千人就是当时拜牛犊的首领，
他们鼓吹拜牛犊，
他们鼓吹拜牛犊
，等到摩西来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服气，
等到摩西来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服气，
他们还要来跟摩西理论，
他们还是要跟摩西理论
，也许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拜偶像，
或者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拜偶像，
我们不过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神，
我们不过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神。
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他们是把这个金牛犊当作耶和华神，
就好像上次我们提到说他们就是将这个金牛犊来当作耶和华神
，但是不管他们持的理由是怎么样，
但是不管他们所持守的理由是怎样，
神已经明明告诉他们说不可为我造像，
神已经明明这样告诉他们说不可为我造像，
这是十条诫命里头一条很重要的，
这个是十条诫命之中一条很重要的，
就算他们蛮有理由，但是那个事实还是抵触了诫命，
就算他们很有理由，但是那个事实都是抵触了诫命。
那所以当我们晓得在66万男兵当中只给杀了三千人，
所以当我们晓得在66万的男兵当中只杀了三千人，
那这三千人在以色列人当那个时候是非常少的数字，
那这三千人在当时以色列人的数目是非常少的数字。
那我们有理由能相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那当摩西一来责备他们的时候，众人都晓得我们错了，
当摩西来责备众人的时候，众人都已经晓得他们是错了的
，摩西把那个金牛犊磨成犊的粉碎磨成粉倒到水里头要他们去喝，他们也喝了，
而当摩西将那个金牛犊来去磨成粉倒到水里面给他们饮，他们也都饮了，
但是这三千人恐怕不肯喝，
但是这三千人恐怕是不肯喝
，不仅是不肯喝，还要在 那里振振有词的来辩驳，
不只说不肯喝，还在那里振振有词地来去辩驳，
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的里头，
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摩西只能照着神的公义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层次，
摩西就只好照着神的公义来去执行这样的。
那我们看25节，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
我们看第25节就看到。
摩西起初并没有说要杀人。
摩西起初并没有说要杀人。
但是25节告诉我们说。
但是25节说。
摩西见百姓放肆。
摩西见百姓放肆。
那我们晓得什么叫做放肆。
我们晓得怎样叫做放肆。
他们什么都不管。
他们点都咩都唔理，
也不管神，
亦都唔管神，
也不管摩西，
亦都唔管，
也不管什么叫律法不律法，
亦都唔管乜嘢系律法。
他们就是，喜欢怎样就怎样，
他们就是喜欢怎样就怎样，
这就叫放肆，
呢啲就係叫做放肆，
毫無約束，
毫無約束，
也不知悔改，
亦都唔知悔改。
那就在這種情形的裡頭，那一天就殺了三千人。
就係喺咁嘅情形之下，嗰日就殺咗三千人。
那現在我們要來注意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咁而家我哋要注意一件非常嚴肅，
因為從殺這三千人到今天晚上，我們看三十三章，那這一個完整的事實是一個救恩的事實的顯明。
因為從殺呢三千人到今日我哋睇第三十三章呢個完整嘅事情，係一個救恩嘅事實。
那按照神的律法，
按照神的律法，
不僅是這三千人該死，
唔係單止呢三千人該死，
整個以色列人都該死，
整個以色列人都係該死。
但是那天並沒有以色列人都死光，
但係嗰日並沒有以色列人都死光，
只是死掉三殺了三千人，
只係殺咗三千人。
那这三千人以外的其余的以色列人能保存下来，
那这三千人以外的以色列人能够保存下来，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能不注意，
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够，
神并没有按照律法的要求来执行他公义的追讨，
神并没有按照他律法的公义来去追讨，
那神如果没有按照他律法的公义来追讨，那这些人凭什么来活呢？
咁如果神冇按照律法嘅公义嚟去追讨，咁呢一啲人系凭乜嘢嚟去活呢？
我们必须记得，神在十条诫命里面说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
我哋必须记得，神喺第十条诫命之内讲得非常清楚。
他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
佢系万不以无罪为有罪嘅神。哦，有罪为无罪嘅神。
那么既然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既然神是这样的神，
而这整个的以色列民除了这三千人都能存活，
那在整个以色列人除了这三千人都能够存活，
那他们凭什么存活呢？
那他们是凭什么来存活呢？
那当然我们今天是可以说凭神的怜悯，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凭神的怜悯，
凭神的恩典，
凭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看整个的历史，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看整个的历史，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件事。
但是站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晓得这件事情？
但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晓得这件事呢？
他们怎么能领会这样的一件事？
他们怎么能够领会这样的一件事？
他们绝对不能领会，
他们是绝对不可以领会的，
但是他们确实在那里实实在在的承受了这个怜悯与恩典，
但是他们却是实实在在地在那里承受了这样的怜悯。
那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人的神，也是蛮有恩典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人的神，也都是没有恩典的神。
你认识他这一方面，你固然可以蒙恩，
你认识他这一方面，你固然可以蒙恩，
你就是不认识他这一点，那他仍然是乐意向人施恩，
你固然认识神这一点，他仍然也是乐意施恩。
那就当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能保存，
他们能够保存，
固然是神的怜悯，
不也是神的怜悯，
但是和他们知罪悔改这样的一个心思也不能说没有关系，
但是跟他们知道知罪悔改这件事实也都不可以说没关系。
哦，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的主。
那所以从这三千人被杀的事上，
从这三千人被杀的事上
开始，就叫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对待人，
开始我们就看到神是怎样对待人，
按照神的公义神要追讨人，
按照神的公义神要追讨人，
那但是按照神的怜悯神还是乐意来保存人，
但是按照神的怜悯神仍然是乐意来保存人。
那好了弟兄姊妹，我们来注意这件事了，
那我们来注意这个事，
那还是三十二章的四十节，
仍然是第三十二章的四
三十节，
三十节。
那在那到了第二天，
到了第二天，
摩西就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
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
那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弟兄姊妹，你注意摩西在这里说的这句话。
我哋注意摩西喺呢度所讲嘅话。
摩西说：“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话：“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那我请弟兄姊妹们要留意。
咁我请弟兄姊妹。
这一个时候，赎罪祭启示了没有？
呢个时候赎罪祭启示咗未有？
神给人赎罪的那一个方法启示了没有？
神俾人为咗为赎罪呢一个方法已经启示咗没有？
还没有，
仲未啊？
那这个事情要等到会幕在建造好了以后，神才在立位记里面来说到犯了罪怎么来解决。
这件事情我们要等到会幕建造完了，在你未记那段时候，神先正你讲话犯了罪要怎样解决。
既然神还没有启示赎罪的那个方法，
既然神还没有启示赎罪的方法，
为什么摩西会有那个赎罪的认识？
为什么摩西有赎罪的认识？
并且你看他底下在神面前求赎罪的恩典的那个做法，
并且我们看下面摩西所求神赎罪的恩典的方法，
你完全看见摩西是照着神心里面的那一个意思来求恩典。
你会完全这样看到摩西是照着神心里面这样完全来去。
我个人感觉非常稀奇的，摩西有那个赎罪的那一个认识。
我个人非常感到稀奇，摩西有个赎罪的认识。
那除了神在他里面说这个话以外，他没有办法能造出这样的一个意思来的。
除了神在他里面讲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来去做出这样的事。
那用新约的话来说，那就是圣灵的启示如果在他里面来显明神的意思，他是不可能懂得这个法则的。
按照新约来讲，如果不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启示，他是不会晓得这样的法则。
那好，那我们看摩西怎么在神面前求那个赎罪的恩典。
那我们现在看摩西怎样在神的面前去求。
那摩西就到了神那里，
摩西就到了神那里、
摩西就替百姓承担承认那个造金像的那一个过犯。
摩西就为了百姓来去承认做金像的过犯，
然后就求神给一个赦免的恩典，
然后就求神给个赦免的恩典。
那么他求神赦免这个恩典，
咁佢求神赦免呢个恩典，
虽然好像是求神白白的赦免，
虽然系好似求神白白咁样。
神啊，他们做错了。
神啊，佢哋做错咗。
他们也知道悔改了。
他们也都知道悔改。
你赦免他们吧。
你赦免他们吧。
那这个是恩典的祈求。
咁呢个系恩典嘅祈求。
那当然，这个恩典的祈求也根据以色列人的悔改。
当然，呢个恩典嘅祈求亦都系根据以色列人嘅悔改。
以色列人肯接受神的定罪。
以色列人肯接受神嘅定罪。
所以当摩西说你们犯了大罪，以色列人都默默无声。
所以当摩西话你哋犯了大罪，以色列人都默默无声。
但是重要的是在这里，
但是重要的是在这里。
神啊，如果你不肯就这样赦免，
神啊，如果你不肯就这样赦免，
那么就求你从你的生命车上涂掉我的名字。
那就求你从你的生命册上面涂掉我的名字。
我来承担他们的罪，
我来承担他们的罪。
你赦免他们，
你赦免
他们所有的过犯，你让我来承担就好了。
他们所有的过犯，你让我来承担就好了。
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就是今天我们所传的那一个基督救赎的恩典的原则吗？
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基督的救赎的原则吗？
这不就是一个代替的那个原则吗？
这个不是就是那个代替的原则。
他晓得神的公义一定要满足，
他晓得神的公义一定要满足，
但是谁来满足神的公义呢？
但是谁来去？
如果神要追讨人的罪，谁能承担得起呢？
如果神要追讨人的罪，谁能承担得起呢？
总不能叫神的公义不得满足，而让人在那里毫无原则的来承受恩典。
总不可以话叫神的公义不得到满足，来去让神人在那里毫无原则咁嚟去承受恩典。
我大感谢神，
系感谢
摩西里面有光啊！
摩西里面有光，
圣灵在他里面说话，他知道代赎的那个事实。
圣灵喺佢里面去讲话，佢知道代赎嗰个事实。
神啊，你赦免他们。
神啊，你赦免他们。
若是你觉得这个赦免不能实行的话，
如果你觉得呢个赦免唔可以实，
神啊，你就用我来替他们承担这个罪好了。
神啊，你就用我嚟去替佢哋承担呢个罪好。
那弟兄姊妹们，你看，
咁弟兄姊妹，
做一个事情是何等的严肃。
这件事情还好，
我们若是不留意的话，那这个事情我们读过去就完了。
如果我们不留意，那这个事情我们读过去就完。
当我们留意读进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救赎恩典的原则在摩西的祷告的里面出来了。
当我们读过之后，我们看到摩西的救赎的恩典的原则在祷告里面出来，
那很稀奇。
那很稀奇的，
神没有推却这一件事，
神并没有推却咁嘅事，
但是神也好像没有答应这一件事。
但系神亦都好似冇答应咁嘅事。
而神只是在那里说，
神只系喺嗰度话，
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车上涂抹谁的名。
边一个得罪我，我就喺我嘅车上涂抹嗰人。
好像神不肯赦免，
好似神唔肯赦免。
他们犯罪，我就涂抹他们的名字。
他们犯罪，我就涂抹他们嘅名字。
他们犯罪，他们就要承担他们的结局。
他们犯罪，他们就要承担他们的结果。
那这我们要是看听神说的那个话到这里为止，我们好像看到以色列人没有前途了。
我们听到神所讲的话到这里，我们好像就觉得以色列人是没有前途。
但是稀奇得很，
但是很稀奇，
神的话没有停在这里，
神的话并没有停，
神继续说下去，
神继续讲下去，
这个说下去的话就很有意思了。
讲下去的话就好有意思了。
但是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
他说现在你去领这个百姓往我要你要去的地方去。
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
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
只是我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只是我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啊，这个话真是有意思了。
这个话真是有意思。
上面又好像神不能答应。
上面好像神不能够答应。
那如果不答应的话，他们全都该死在旷野。
如果不答应的话，他们都全都该死在旷野。
但是神又说，你现在就把他们领进迦南去吧。
但是神又说，你现在就将他们领入迦南。
如果他们不得赦免的话，他们怎么能有性命进到迦南呢？
如果他们不得到赦免，他们怎么有性命去进入迦
南？你看到这里好像神又赦免了。
我们看到这里好像神又赦免了，
神好像又答应了摩西的这一个祷告了。
神好像又答应了摩西这个祷告。
可是你就往下看的时候呢，
但是你往下看
好像神又不答应了。
神好像又不答应了，
因为神说到了追讨的时候我就追讨他们。
因为神说到了追讨的人我就追讨他们。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注意这一个次序。
我们要注意
这一个次序，正好就是我们在救恩里头的故事。
这个次序就正好是我们在救恩里面的故事。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主没有一件一件跟我们算账。
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主并没有一件一件跟我们算账。
主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接受他，我们的罪就得赦免。
主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接受他，我们的罪就得到。
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需要他做你的拯救，那他就给你拯救。
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需要去做拯救，那他就做你的拯救。
那么感谢主。
但是感谢
主，这是我们在救恩里面的那个故事。
这个就是我们在救恩里面的故事。
神赦免了，
神赦免了，
神就接受我们了，
神接受我们了。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是问题在这里，
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等到我们蒙恩得救，
我们又犯罪了，
我 他就要犯罪。
这个时候你看到，
这个时候
神是一件一件在那里给我们追跑，
神是一件一件在那里去，
神是一件一件的给我们那个审判，
神是一件一件这样来给我们审判。
所以当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到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那里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等到你到了约翰一书，
等到你到了约翰一书，
你就看到了，
你就看到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
实的，要赦免我们的罪，
你要赦免我们的罪。
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还说我们要认自己
的罪，他儿子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他儿子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
不义。你看到没有这个次序？
你有没有看到
在约翰福音的里头，你相信你就得着了，
在约翰福音说你相信你就得着，
这个是恩典，
这个是恩典。
等到约翰一书的时候，
等到约翰一书，
你已经是神儿女了，
你已经
你已经有神生命
了，
你再活在犯罪的里头，那神就要追讨了，神就要光给你光照了，
神就要给你光照，
神就叫做圣灵在你里面给你感动，催促你去认罪了，
神就叫做圣灵在你里面，
然后再接受那个赦免的恩典，
然后再接受圣灵的恩典。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
神。在这里回答摩西的这一段话，就把以后救恩的那一个经历和救恩的那个救恩经历里头那个次序给我们说开了。
神在回答摩西这一段话那里，就将以后救恩的经历的次序来去讲开了。
那你说到这里的时候，
咁讲到呢一度，
神就很清楚的说，那三千人被杀，
神就好清楚咁话，嗰三千人被杀，
是因着他们做了牛犊，
系因着他们做咗牛犊。
你说那怎么亚伦不给杀？
你话咁样点解亚伦被杀呢？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区别就在这里。
咁等一阵我哋睇到个，
虽然亚伦当时还不是爽爽快快的认罪。
虽然亚伦当时并不是爽爽快快地认罪，
但是他究竟他承认那一件事错了，
但是究竟他是承认那件是错的，
他不够承担他所负的责任，
他不够来承担他所负的责任，
但是他确实承认我们做错了，
但是他却是承认他，
区别就是那么一点，
区别就是，
所以亚伦就没有给杀那些三千人，就给杀了，
所以亚伦就没给杀，那么三千人就被杀。
那好了，
那好，
那么当时摩西在神面前和神有了这一次的那个恩典的祈求，
当摩西在神的面前有了这次这样的恩典的祈求，
神就继续向他说话，
神就继续向他说话，
说什么话呢？
说什么话呢？
三十三章开始就是好像更详细的来告诉摩西，去吧，领他们去得我从前应许你们祖宗所那个地嘛。
喺第三十三章嘅开始就好似话，去啦，去我以前所应许你哋祖宗嘅地。
不仅是你们去，
唔单止系你哋去，
我还负责叫你们可以去。
我仲负责叫你哋可以去。
那我会差遣使者在他们前头行，把那个现在在迦南地的那个人都撵走。
我仲会差遣使者喺你哋面前嚟行，将而家喺迦南地嘅人都拎走，
然后让你们就可以进去。
然后让你哋可以进入去。
但是呢？
但系呢？
我就不再和你们同走了。
我就唔再同你哋同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当时给摩西说了这样的一些话。
神当时对摩西讲咗咁多话。
神没有改变他要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定义。
神并没有改变他要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
神也间接的说出他可以赦免以色列人的过犯。
神也都间接咁讲出他可以赦免以色列人的过犯。
但是神说，我差遣使者来成就那个事，我就不亲自与你们同行了。
但是神话，我差遣使者来去成就那件事，我就不亲自与你去同行了。
以前神是与他们同行，
以前神是与他们同行，
出埃及的那个晚上 就在云柱火柱的当中，神明明说耶和华在哪里。
在出埃及那个晚上，在云柱火柱上那里，神就明明地说耶和华在那里。
那现在神说我不跟你们走了。
咁而家神话我唔跟你，
因为你们这些都是犯过罪的人。
因为你哋呢啲都系犯过罪嘅人。
那我，但是我不能失信于你们的祖宗。
但系我唔能够失信于你哋嘅祖宗。
所以我还是差遣使者领你们去。
所以我仍然系差遣使者领你们去。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
弟兄姊妹们，我哋要注意。
若是站在一个以色列人的地位上，
又系站喺以色列人嘅地位上。
听到神这样的说话，
听到神这样的说话，
也应该是欢天喜地了，
都是应该会要欢天喜地。
因为第一，神不再追讨我们，
因为第一神不再追讨我们，
第二神还是要我们进到他的应许地，
第二神仍然是要我们进入他的应许地，
第三神虽然不与我们去，但是他还是差遣使者来领我们去。
第三，虽然神同我哋去，但系佢仍然差遣使者嚟同我哋去。
哦，弟兄姊妹们，如果站在一个以色列人犯了那么严重的一些的过犯，而听到神这样的话，那他实在该是欢天喜地。
哦，弟兄姊妹们，我哋如果系站喺以色列人犯咗咁嘅过犯，而听到咁嘅话，佢哋应该系欢天喜地。
可是。摩西听到这些话，摩西里面就感觉不对了。
但是摩西听到这样话，摩西就感到都不对了。
因为摩西晓得一件事，
因为摩西晓得一件事，
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神的同在，
地上的祝福又算的是什么呢？
地上的祝福又算得着什么呢？
失去了神的同在，地上的祝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失去了神的同在，地上的祝福就没有意义了。
而他们在地上的那一个功用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而他们在地上的功用也都没有意义了。
而所以摩西一听到神这样说的时候，
所以摩西一听到神这么话的时候，
摩西里面就感觉他不能就这样在神面前退下来，
所以摩西就感到他不可以在神面前就这样退下来。
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
但是
神说我不与他们同去是有理由的。
神说我不与他们同去是有理由的。
他说如果我与他们同行，如果他们再有任何的罪我的事啊，那恐怕我在路上要把他们全都灭掉了。
因为神话如果我同他们同去，如果他们有一些再得罪我的事情，恐怕在路上我会将他们
灭绝。如果我不与他们同去，我还可以留待以后再追讨。
如果我不同他们同去，我可以留到以后再追讨。
那要是我与他们同去，他们所做的在我眼前的事情，我就不能不追讨。
如果我同他们同去，他们所做的在我面前的事情，我就不能够不追讨。
哦，当时以色列民听到这样的话，
当时以色列民听到这个话，
他们也感觉忧愁了，
他们都感觉到忧愁，
而他们也感觉我们实在得罪神了，
他们也都感觉我们实在得罪了神，
我们实在在神的面前犯了极大的错误，
我们实在在神面前犯了极大的错误。
以色列民真是很稀奇的一个民族，
以色列民真是很稀奇的民族。
你说他不认识神，他好像也认识。
你说他认识神，他好像有认识。
你说他们认识神，他们又这就像个一点也不认识。
你说他们是认识神，他们好像一点都不认识。
你说他们认识神，他们就不该做金牛犊。
你说他们认识神，他们就不应该做金牛犊。
你说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会因着神的那个震怒而在神面前悲哀。
你说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又你说他们认识神，他们又不会因为在神面前的震怒。
如果他们不认识神的话，
如果他们不认识神的话，
他们也不会因着神的震怒而悲哀。
他们也都不会因着神的震怒来去悲哀。
那么 当时神把这样的一个心思来说出来，
当时神将这样的心思来说出来，
神说，
神说，
你们若是真愿意继续在神的应许上来往前行，
你们若是真愿意在神的事情上往前行，
你们必须要有一些实际的行动，表现出你们里面的那个光景。
你们必须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去表现你们里面的光景。
你们把身上所有的装饰现在都摘上来，
你们将身上所有的装饰现在都拿下来，
你让我看见你们肯不肯如此行。
你给我们看，你给我看到你们肯不肯这样行。
那神当时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指示，
那当时神给他们这样的指示，
那里面是有两重的意思在的，
咁里面系有两重嘅意思。
头一个就是悔改的试验。
头一个就系悔改嘅试验。
是不是肯悔改呢？
系咪肯悔改呢？
那神说，如果你们真悔改的话，你们把所有的装饰都摘下来。
就话如果你哋真系肯悔改，你哋将身上所有嘅装饰都。
那人的天性都喜欢装饰自己。
人嘅。天性都是喜欢装饰自己。
哎呀，现在神说你不要再装饰你自己。
现在神说你不再装饰自己。
好像说你再装饰，你在神面前还是那样丑陋。
好像说你再装饰，你在神的面前仍然是这么丑陋。
啊，你要是在神面前能显出你们不是丑陋的。
你如果是能够在你在神面前显出你不是丑陋的。
那就要看你们听不听神的话。
咁就要睇你哋听唔听神。
如果说你们听神的话，
如果你哋听神嘅话，
你们在神面前就不是丑陋。
你哋喺神面前就唔系丑陋。
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
如果你唔听神嘅话，
你再装饰，那还盖不过你们的丑陋。
你再装饰仍然系盖唔过你个丑。
那这是头一个意思。
咁呢个系头一个意思。
那第二个意思更晋升一层。
第二个意思更晋升一层。
那就是。以色列人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就是以色列人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
那他们心里头所看重的是什么呢？
那他们心里面所看重的是什么呢？
装饰留在身上那是人的美，
装饰留在身上是人的美，
把装饰从身上拿掉那是神眼中的美，
将装饰从身上拎去，系神系人喺神眼中嘅美。
那么现在在这两个拣选的里头，
咁而家喺呢两个拣选嘅里头，
那么他们心里要做一个怎么的拣选呢？
咁佢哋心里面要做一个点样嘅拣选呢？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咁弟兄姊妹，一个
如果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人还是轻看属天的美而重看属地的美，
如果到了这个地步，人仍然是轻看属天的美而重看属地的美，
人还是轻看神眼中的美而重看人眼中的美，
人仍然是轻看神眼中的美来去重看人眼中的美，
特别是自己眼中的美，
特别是自己眼中的美。
那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就把那一个悔改的实际显露出来。
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就将悔改的实际显露了出来。
那当时神就给他们说了这样的话。
那当时神就给他们讲了这样的话。
那么还好，以色列人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进迦南以前。
那以色列人从这个时候是一直到进迦南。
也可以说他们在旷野的路程上，他们就没有再佩戴任何的装饰了。
也都可以说他们在进迦南的路上再没有佩戴任何的装饰。
好，现在圣灵好像在启示的里面把一个秘密揭露出来了。
好，而家圣灵好似喺里面去揭露咗一个秘密，
那就是上面所提到那么许许多多，
就系喺上面所提到嘅许许多多，
都是在救恩原则的启示，
都系喺救恩原则嘅启示。
从前从来没有人领会过，
以前从来冇人领会过，
神也没有向任何人诉说过。
神亦都从来冇向人述说过。
摩西怎么能知道？
摩西点样嚟晓得呢？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秘密。
咁弟兄姊妹们，一个系一个秘密。
如果圣灵不在这一方面来给我们一点的启示作为记录，
如果圣灵俾我哋喺呢一方面俾我哋一点启示嚟去记录，
我们是无从知道。
我哋系无从知道。
那神学家就会想。
咁神学家就会讲，
这就是摩西的思想，
呢啲就系摩西嘅思想，
这就是摩西的神学，
呢啲就系摩西嘅神学。
倒是感谢神，
但系感谢神，
神知道人心里面的那种意念，
神知道人心里面嗰种嘅，
他没有让人在那里瞎猜，
佢冇俾人喺嗰度嚟去乱估。
那他在这里就把摩西怎么能知道神心里头的秘密？等那一个秘密说出来，
他这里就将摩西怎样来去知道神那个秘密，那个秘密来去讲出来。
整个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整个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我们读接下去的那一段话，
我们读下去那段话，
我们就看到那个秘密，就是因为摩西是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
那个秘密就是摩西是一个跟神有交通的人，
不仅是有交通，而且是时刻的交通，
不单只是有交通，而且是时刻的交通，
不仅是时刻有交通，而且是非常甜蜜的交通，
不单只是时刻有交通，而且是非常甜蜜的交通。
那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摩西当时他在以色列人所居住的营地以外，另外支搭了一个帐篷。
弟兄姊妹，我哋睇到当时摩西喺以色列人居住嘅地方嘅营外支搭咗一个。
这一个帐篷是为只是为一个目的而支搭的，
系净系为咗一个目的。
那就为了与神的交通，
就系为咗同神嘅交通，
与神面对面的交通，
同神面对面嘅，
与神单独的交通。
同神单独的交通，
与神很深入的交通，
同神有深入的交通。
那摩西就尝到那里头与神交通，
那摩西就尝到那里去同神交通。
那任何事情他都带到神的面前去，
任何事情他都带到神的面前，
所有的难处他都带到神的面前去，
所有的难处他都带到神的面前。
那神也给这一个交通蒙悦纳的印证，
神亦都俾呢个交通蒙悦纳嘅见证。
是什么时候摩西进这个帐幕？
系咩时候摩西进入呢个帐幕？
那个圆柱火柱就下降停在那个帐幕的上头。
咁嗰个云柱火柱就下降停喺嗰个帐幕嗰度。
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看见，这是他与摩西有非常宝贝交通的那一个印证。
这个就是神给摩西看，给以色列人看到神和摩西有交通的印证。
这个交通就是摩西在神面前的那个秘密。
这个交通就是摩西在神面前的秘密，
也就是摩西把神的心里头的那个意念能带出来的那个秘密，
也都是摩西将神心里头的意念带出来的秘密。
没有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不知道神心里头的意念，
没一个说跟神有交通的人不知道神的心里的意念。
翻过来说，没有一个肯与神有交通的人他能知道神的事。
反过来说，没一个肯跟神有交通的人，不肯跟神交通的人知道能够知道神的事。
那事情是这样清楚的，
事情是这么清楚的。
而我们读那个诗篇二十五篇上头的那几句话，我们常常都会念的，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读诗篇三十五篇的时候，
二十五篇
的时候，很清楚的讲，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那个原意就是说，耶和华向那些敬畏他的人没有秘密。
个原意就是说，耶和华向敬畏他的人没有秘密。
什么人是敬畏神的人？
什么人是敬畏神的人？
哎，喜欢活在神面前，
喜欢活在神的面前，
与神不住的维持着交通，
与神不住有维持交通，
要讨神喜悦的人，
要讨神喜悦的人，
这是敬畏神的那一个实际，
这个是敬畏神那个实际。
那摩西现在就是这样的常活在神的面前，
摩西现在就是这样的想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十一节的那里面，圣灵在这里把一个更宝贵的秘密启示出来，
所以在十一节那里圣灵将更宝贵的秘密去启示出来。
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那里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那我们必须注意神是神，
我们必须注意神是神，
摩西是人，
摩西是人。
摩西虽然蒙恩被召到神的面前做神的仆人，
摩西虽然是蒙恩被召到神的面前，
但是他还是一个人，
但是他仍然
是亚当的后裔，
是亚当的后裔。
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一切的残缺，摩西身上都有，
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一切残缺，摩西身上都有。
那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个事实，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事实。
那然后，
然后
你就注意到了，
你就注意到
这样的一个摩西，
咁一个摩西
现在能与神面对面，
而家可以同神面对面，
那就是说和与神没有间隔，
就系可以话同神冇间隔，
是面对面的说话，
面对面的。
那这就是个祷告，
咁呢个就系祷告啦。
你祷告到神面前去吗？
你祷告到神，
神也在那里听摩西祷告。
神也都在那里听摩
西，神也在那里向摩西说话，
神也都在那里向摩西讲话。
那神与人的那个距离好像在他们的交通的当中没不再存在，
神和人的距离好像在那个交通当中没有存在，
不仅是没有那个距离，
不单止是没有那个，
还有那个程度，
还有那个程度。
他说是人与朋友谈话一样，
他说人同朋友讲话一样，
一个面对面，一个与朋友谈话。那这两个的描述都是把那个交通里面的那一个光景说得太清楚了。
一个面对面，一个与朋友说话，这两个都将交通的光景讲得很清楚。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正因为摩西有这样的一个交通的生活在神面前，
正因为摩西有这样的交通的生活，
所以摩西的里面是明亮的，
所以摩西的里面是明亮的。
摩西的里头是看得到神的心思的，
摩西的里头是看到神的心思。
虽然我们不说摩西到这个时间生命已经很成熟，
虽然我们不说摩西到这个时候生命已经很成熟，
因为在以后我们看见摩西还是有灰心的时候，
因为以后我们看到摩西仍然有灰心的时候，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地看见摩西的那个灰心不像刚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个完全是带着人的情绪。
但是我们会看到摩西以后的灰心不像是出埃及的时候完全带着人的情绪，
他那个时候的灰心实在可以说因着人的愚昧所加给他的重担，叫他感觉有点灵里面的疲倦。
他那时候他以后的灰心可以说是因为人的愚昧所加给他的重担，使他在灵里面有一些疲倦。
他灵里面虽然疲倦，但是他不放弃神的目的，
他灵里面虽然是疲倦，但是他不放弃神的目的。
刚出埃及的时候呢，
刚出埃及的时候呢，
摩西是宁愿放弃神的目的，
摩西是宁愿放弃神的目的，
但是感谢主，
他是感谢主。
那他能在交通的生活的里边紧紧地抓住了神的目的，
能够他能够在生活的当中紧紧地抓住神的目的。
好了，当圣灵把摩西的跟神当中的秘密说出来了以后，
好了，当 摩西同神当中的将神同神当中的秘密讲出来之后，
那么圣灵就继续的记录摩西在神面前对神所说的话的反应。
咁圣灵就继续去记录摩西在神面前对神所讲的话的反应。
以色列人不太懂得神不与他们同行的难处，
以色列人不是太晓得神不同他们同行的难处，
也不知道那个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亦都不知道那个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但是摩西看这个事情不得了，
但是摩西确实看这件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有更进一步的祈求，
所以他在神面前有更进一步的祈求。
他说神啊，这样不行啊，
神啊，这样
你看上面就说他与朋友说话一样，你看这里这的确他是跟朋友谈话一样。
你上面看到话，他说摩西同神好像是朋友讲话一边，那你现在看到就确实好像这样。
你真的好像跟人摩西说神啊，这样不行啊，
你说看到摩西说神啊，这样不行啊，
你光是叫我领他们去，又说打差遣使者和他们去，但是问题你却不去啊，
你只是叫我领他们去，你亦都话要领，要差遣使者嚟去领，他唔去。
啊，你比去去你又说是差遣人去，但是你差遣谁去啊？
你亦都话差遣人去，但系你差遣边个？
啊，你只是说你对我的那个关系是那么密切，你是按名来认识我。
你对我的关系系咁密切，你系按名嚟去认识我。
但是现在问题不是你跟我的问题。
但是现在不是你和我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你跟这些百姓的问题，
现在是你和这些百姓的问题。
你从前应许我们祖宗的那些话不是给我一个人来享用的，
你以前应许我们祖宗的话不是给我一个人去享用，
那是给这一批百姓的，
那是给这一批百姓的。
你必须要记住这些名是你的名，
你必须要记住这些名是你的名，
你的名字是摆在他们身上的，
你的名字是摆在他们的身上。
如果他们有什么不妥当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他们有什么不妥当的事情的时候，
连你的名也受亏损了，
连你的名都受了亏损。
哦，你看到摩西他了解到神里面有一些要说但是没有说出来的话，
你看摩西是了解到神他里面有一些要讲但是没讲出来的话，
那他就在那个交通里头把神心里头那个话引出来，
他就在交通的时候将神心里头的话引出来。
另外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要注意一件事，
神啊，你说你是领人叫人领我们去，你有没有告诉谁领我们去？
你说你要叫人领我们去，你有没有叫哪个领我们去？
那现在我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
现在我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
让我来认识你，
让我来去认识你，
好在你眼前蒙恩，
好在你面前眼前蒙恩。
说神啊，你必须让我认识你做工的法则，
神啊，你必须要给我来去晓得你做工的法则。
那这个话弟兄姊妹，要是你读得深一点的时候啊，你就看到摩西好像拿神的心情来把神卡住了。
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深一点，我们就好像看到摩西将神的性情来将神去卡住那里，
好像神摩西用神的心情来比作神，你不能违背你自己。
好似摩西又将神的心情去比作神，话你不可以违背你自己。
你叫我知道你做工的方法，
你叫我知道你做工的方法，
是不是你高兴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行？
是不是说你高兴的时候你就同我们同行？
啊，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把我们撇在一旁，另外安排叫我们往前行。
如果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将我们撇在一边，你去你我们另外安排。
神啊，你把你做工的法则告诉我。
神啊，你将你做工的法则告诉我。
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
你将你的道路告指示我。
你叫我真能认识你。
你叫我真能认识你。
我直接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位神。
你叫我可以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
神。还有，
重要。
刚才我们提到的。
刚才我们提到。
神啊，你千万别忘记这些名是你的名。
神啊，你千万不可以忘记这些名是你的名。
他 们是挂着你的名字出埃及的，
他们是挂着你的名字去埃及，
他们是背负着你的见证出埃及的，
他们是背负着你的见证去埃及。
哦，弟兄姊妹们，你看摩西这一个祷告只祷告到神那个心的最深处去了。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西这个祷告直接祷告到神的心的深处，
所以神的那个答应是那样的清楚。
所以神的答应是这么清楚，
神立刻就说
14节，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和你同去，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使你得安息。
那这该是答应了神了，神答应了祷告了。
那这个应该是说神答应了祷告，
可是摩西没有在这里就停留。
但是摩西并没有在这里停留。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
接下去15节，
15节，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带我们从这里上去，人在何事上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与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哦，弟兄姊妹，你看到摩西从来没有把他自己一个人摆在恩典的里头。
我们看到摩西从来没有将他自己的一个人摆在恩典的里头，
他是看到了这一个是团体的见证，
他是看到这个是团体的见证，
这一个是神在我们祖宗所应许要做的那一件事情，
这个是神在我们的祖宗所应许的事情，
这一个见证的范围是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
这个见证的范围是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
那所以因此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必须在神的作为的里面显明他们是与万民有分别的，
所以这个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子孙必须是显明他们同万民是有分别的。
那这个分别不是因为只是为了分别而分别，
这个分别并不是说为了分别而分别，
而是为着神那个永远的赤祭火执行的阶段的显明而要有的分别，
而是为了神永远的计划的执行而有分别。
那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那这件是很严肃的事情。
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新约的话来说，
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说，
那一个人能看见身体的见证，那就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
一个人能够看到身体的见证，那就是非常。
我们与神中间是有个人与神的关系。
我们与神中间是有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
但是个人与神的关系，那个不是目的。
但是个人与神的关系并不是目的。
那神的目的乃是要那个身体的见证。
神的目的是要那个身体的见证。
那所以在这一件事上头，我们也看到在当时的摩西里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摩西也都看到这个这样的事情。
我们真感觉神是满了恩典的神。
我们真的感觉到神是满了有恩典的神。
当人祷告到神心里面去的时候，
当人祷告到神心，
虽然那一件事情按外面来看是很难做，是很难实行，
虽然那件事情按外面来看是很难的实行，
但是神就是答应。
但是神就是答应。
那根据什么答应呢？
根据什么来？
我们只能说就是恩典。
我们只能说就是恩典。
哦，依着那，所以神说你这样求的我也要行，
所以神说你这样求我也都要行。
哦，这样向人显出恩典的神，
这样向人显出恩典的神，
真的是把摩西完全的折服了，
真是将摩西完全的折服
啊，叫摩西灵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爱慕，那个时候就升起来了，
叫摩西向灵里面有好深的爱慕，那时候就升起
了。哎呀，他巴不得现在我能亲眼看见神的荣耀。
他巴不得现在能够亲眼看到神。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摩西与神的交通是进到那么深的地步，但是摩西却没有见过神的面。
我们看到这里摩西和神是有这么深密的交通，但是摩西并没有看到见过神的面。
那在24章的时候，摩西上到山顶，在云中40天，我们也晓得是在与神面对面的。
在24章，我们看到摩西上山，在云中同神面对面。
但是你晓得，在云中他还是看不见神的面。
但我们晓得在云中，他仍然是看不到神的面。
他知道神的荣耀，但是却没有完全的直接碰到神的荣耀。
他知道神的荣耀，但是没有完全这样接触到神的荣耀。
现在呢，又一次把他心里头这个爱慕挑旺起来，
又再一次将他心里头的爱慕去挑旺起来。
哎呀，他就神啊，你好不好让我见看见你一面。
他说，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看到你一面。
神不是不愿意，
神不是说不愿意，
但是摩西没有条件。
但是摩西没有条件，
因为真正的救赎还没有显出来。
因为真正的救赎还没显出来。
但神也不愿意伤他仆人的心。
但是也都不愿意伤他仆人的心。
啊，他就说，
他就说，
好了，我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让你满足一下。
好了，我就将这样的方法来去等你满足。
我把你放在磐石上。
我将你放在磐石上。
啊，弟兄姊妹们注意，磐石。
神
不是偶然做这个事情的，
神是偶然做。
神做这个事情是有他的意思在的。
神做这件事是有他的意思。
我把你放在磐石上，
我将你放在磐石上，
那我就在哪里经过？
咁我就喺嗰度经过。
那我经过的时候，我就把你放在磐石的穴中。
我经过的时候，我就将你放喺磐石嘅。
那就是放进磐石里了。
咁就系放入磐石。
然后我用手来遮蔽你。
然后我用手来去遮蔽你。
那我们剥饼的时候很喜欢唱的那首诗歌就是从这里来的了。
那我们立饼的时候很喜欢唱的首诗歌就是在这里。
那一个藏在那个磐石的穴中就是从这里来的了。
藏在磐石的穴中就是在这里。
那是我经过的时候我就用手按住这个穴口。
我经过的时候我就用手来按住穴口。
我经过了以后我就把手收回，让你可以看见我的背。
我经过之后，我就将手收回，等你看到我的背。
你还是不能见我的面。
你仍然是不可以
看我的面。因为没有人能见神的面而能存活。
因为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而能存活。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注意。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注意。
摩西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很摸到神的心思。
摩西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很能够摸到。
但是因为摩西都不够条件。
但是摩西都不够。
神不是不愿意答应，而是不可能答应。
神不是说不愿意答应，而是不可能答应。
头一件事就是摩西要求他去代替以色列人来代罪。
头一件就是摩西他要求他来去代替以色列人去代罪。
那你看，我们看上文就晓得神是答应了，但是神是默默的答应了。
我们看上文，我们就晓得神是默默的答应。
但是神不能明明的答应。
但是神可以明明的答应。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摩西还不够条件去代替以色列人。
因为摩西仍然不够条件去代替以色列人。
因为摩西也是亚当的后裔。
因为摩西也是亚当
后裔。虽然他没有犯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虽然他没有犯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但是他实在是不够条件，也不够资格。
但是他实在是不够条件，也都不够资格。
那和现在他要见神的面的那个事情是同一个原则。
咁同而家系要见神嘅面嘅原则系同。
神不是不愿意给他见，
神系话唔愿意俾佢睇，
而是他实在不够条件去见神的面。
而系佢实在系唔够条件去见神嘅。
但是感谢主，
但系感
谢神把他放在磐石里。
神将佢放喺磐石里。
什么是磐石？
乜嘢系磐石？
什么是磐石里？
乜嘢系磐石？
用新约的话来说。
用新约嘅话嚟讲。
我们也明明的看到。
我哋亦都明明睇到。
神一直用磐石来指责基督。
神一直用磐石来去指着基督。
哦，神在这一章，在这一件事上，好像给我们只是看见一些历史上的记载。
神在这件事上好像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些历史上的记载。
事实上，神是在那里一直启示基督。
事实上，神是一直在那里启示基督。
就如他在以前一直在那里启，借着启示会幕来启示基督一样。
正如以前他一直在那里借着启示会幕来去启示基督一样。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在创世以前，
在创世之前，
基督已经给神认定了。
基督已经被神认定了，
所以在旧约的日子，
所以在旧约的日子，
神默默的启示基督，
神默默的启示基督。
到了新约的时候，
到了新约的时候，
神明明的彰显基督，
神明明的彰显基督。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
都是因着基督而蒙了不配所得的恩典，
都是因着基督而去蒙了。
我们只能低头敬拜感谢他，
我们只能低头敬拜感谢。
时间过了太多了，
时间过了，
我想暂时停在这里。那下礼拜二我们如果那个意犹未尽的那个下礼拜五我们再多一点交通。
下个礼拜如果我们还有意犹未尽，我们还继续交通。
我们祷告了。